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的疫苗外交被指是宣传自我，诋毁他国。
中国政府跟全世界其他的200个国家了，在关系紧张的困难的时刻了，必须的要用疫苗外交了，就像以前的用口罩外交一样的进行公关，营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好感，要把中国的那个过去呢制造的这些问题了进行某种减缓呢。
聊天程序 Clubhouse 中国爆红，墙内乌托邦能够存续多久呢？为什么华为公主姚安娜一出道，她的负面评价一面倒呢？
她受到攻击的这个原因，可以用一个概念来分析，就是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会引发很多负面情绪、负面感受，进而可能会引发一些行动，就像网民会有留言或者是不认同。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宣布计划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总统特朗普近3年前退出了该理事会。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以说是现任总统拜登政府逆转特朗普时代、脱离多边组织和协议的另一项举措。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华盛顿宣布这一新举措时表示，美国2018年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助于鼓励有意义的变革，反而造成了美国领导力的真空，而独裁国家利用了这一真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政府再次承诺美国奉行以民主、人权和平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布林肯还表示，有效利用多边工具是这一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认为，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可能会招致保守派议员和亲以色列社区中许多人的批评，他们跟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持同样的立场，认为该理事会对独裁政权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甚至接纳他们成为会员。目前该机构的成员国包括中国、古巴、厄立特里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所有这些国家都被控侵犯人权。布林肯说，拜登总统已经指示国务院与安理会立即和有力的重新接触，但他承认这仍然需要努力。他说，我们认识到人权理事会是一个有缺陷的机构，需要对其议程、成员以及关注的重点进行改革，包括对以色列的不成比例的关注。布林肯说，当理事会运作良好时，会让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成为聚光灯以下的焦点，可以成为那些与不公正和暴政做斗争的人的重要论坛。他补充说，为了弥补人权理事会的缺陷，确保它履行其使命，美国必须在其中充分发挥我们的外交领导作用。联合国在2006年成立人权理事会，取代此前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因让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成为成员国而备受批评，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越南2013年当选理事会成员后，人权团体对该机构提出了新的批评。美国2009年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当时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之前的布什政府也曾抵制该理事会，理由与特朗普政府的许多理由相同。倡导组织联合国观察的执行主任希勒尔诺伊尔呼吁拜登团队做实事，要求该理事会进行认真的改革，将委内瑞拉等独裁国家赶出人权理事会，并取消每届会议上针对以色列的议程。他说，这是唯一一个专注于单一国家的议程项目。自上个月上任以来，总统拜登重新加入了巴黎协议和世卫组织，并表示有兴趣重返伊朗协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缅甸的最新消息。缅甸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进入第三天。星期一，也就是2月8号一早，有几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商业首都仰光的一个主要街口，他们高举拒绝军事政变以及正义缅甸等等标语牌，表达对军事集权统治的不满。汽车经过的时候响起了喇叭，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示威者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多，其中包括学生、僧侣，还有响应罢工号召的民众。在首都内比都，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与大批防暴警察对峙，警察使用水炮驱赶示威者。有报道说一些示威者受伤。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仰光以及全国各地也都爆发了示威活动。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政府所治下的缅甸跟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关系减弱。
据日经亚洲网站最新刊载的一篇分析报道，在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下的缅甸政府扩大了与西方的经济贸易联系，相应的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在减少，所欠中国债务也降低了 26%。 该报道认为，如果美国和欧洲对缅甸军政府进行制裁，将会对其经济造成重击，那将可能迫使军政府转向中国。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计划试图在该地区不断加强影响力。中国是东南亚国家为其一带一路计划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地区。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发起这个计划至今，中国已经向东盟十国投入了3041亿美元与一带一路计划相关的资金。该分析认为，东盟国家中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对中国的依赖最为严重，虽然中国投入缅甸的217亿美元不及中国在印度尼西亚投资的三分之一，三个内陆国家接受的中国投资则是其年度财政支出的 1.6 到2倍。不过，该分析认为，缅甸从历史上就有意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被其吞并。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9年年底，缅甸欠中国的债务为 33.4 亿美元，比2015年年底下降了 26%。 而同期，缅甸邻国老挝和柬埔寨所欠中国债务则分别增长了 72% 和 34%。 此外，中国在其外债中占比也从2015年的 45% 降低到2019年的 30%。 分析认为，如果缅甸债务违约，将可能跌入债务陷阱，进而被迫将关键的基础设施拱手交给中国。缅甸已经很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缅甸军政府面临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孤立之下可能转向中国。但是分析认为，缅甸军政府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尚不可知，因为北京对其军事政变的态度是等等看，军政府有可能得不到美欧的投资，也保不住中国的资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有15所高等学府，超过200名的英国学者涉嫌向中国输送先进军事技术研究，遭到了英国政府的调查，在英国也引发了关注和讨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有关的详情。
静玲，我们知道中英关系持续紧绷，上周英国通讯管理局呢才取消了中国环球广播电视在英国的执照，现在传出呢规模英国学者因为涉嫌向中国输送先进军事技术研究遭到英国政府的调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的，志远，英国媒体在本周一报道，近200名的英国学者正在遭到调查，而原因是他们涉嫌在不经意当中呢帮助了中国政府制造大规模的杀伤力的武器。那么这是《泰晤士报》的这个 头版的消息。这份报纸呢是引述了消息人士来透露说，英国政府正准备向多达200名的英国公民发出执法通知。那么他们是就职在这个英国的10多所的英国大学。那么这些人被指控涉嫌向中国输送世界领先的军事技术研究，像是飞机、还有导弹设计、还有这个网络的武器。而这些学者呢，涉嫌违反了严格的英国的出口法规，也就是出口管制令2008。那么这项管制令是规定呢，凡是要这个有高度敏感的项目，如果要输出，这包括智慧财产权还有高科技的军事技术呢，都应该要有这个转移权呢，要先申索这个申请到这个转移的一个执照，然后才可以出口。否则的话呢，就是把这些权利、财产权、智慧财产权和技术移交给敌对国家。那么如果违法的话呢，这些人可能会面临长达10年的一个牢狱之灾。而一位消息人士呢，是告诉这个《泰晤士报》说，不久之后我们可能会在法院看到数10名的学者遭到这个控诉啊。你能想象吗？如果是200名的英国公民或者这些学者遭到控诉，只要有10%的人这个获得这个起诉而且是被这个起诉成功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至少有20名的高等学者会因为要帮助中国人制造这个武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跟先进武器而入狱。那么志远，这个事情其实会在今天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呢，是因为当然媒体把它放在了今天的头版，而另外其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报道是根据英国的在伦敦的一个智库，也就是公民社会研究所那么他们呢在最近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而这个报告呢，它是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就是说英国的学者在无意中协助中国进行武装，军事武装。而这份报告发现呢，许多英国的一流大学那么是在中国的赞助之下来跟中国的军事联系有关的企业集团来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当然在他用了这个无意间进行研究这件事情主要是说这些中国的军事集团，那么他通常呢是借着跟民间或者民事用途这样的一个名义来进行合作。所以呢，这些英国的研究人员可能不会意识到其实他们的合作项目具有双重的用途，这包括了除了民事以外，还有呢可能间接参与了中国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么报告中指出呢，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中国他们宣称要到2027年实现跟美军平等的军事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且要利用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在2049年也就是中共建国100年的时候呢，达到超越美国这个军事能力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份报告呢，其实它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注意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下，当然媒体间接的去追溯了去追这个消息。但是呢，记者同时注意到在这一份报告里面，他研究了这个超过20所的英国大学那么这些大学呢跟29所在中国有关的军事大学呢，还有9个中国的军事相关公司之间呢的关系。那么其中呢，包括了中国的一些最大的武器供应商，像是这些研究的大学里面，合作的大学里面包括了英国的一流学府，像是剑桥大学跟这个中国的国防科技大学有合作。那么另外呢，帝国的理工学院呢，则是跟中国的武器制造商赞助的3个研究单位有合作。而伦敦的Queen Mary University 就玛丽皇后大学呢，则是跟中国的西北大学的这个工业大学中国西北的工业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研究的东西里面，包括了鱼雷导弹这一方面的这些先进的武器。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些遭点名的 英国名校剑桥大学还有这个帝国理工大学呢，他们呢都进行了这个否认和反驳。那么剑桥大学是表示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受到道德的约束和出口管制的这个法规的规定。帝国理工大学也表示说，科学是一项全球的合作的项目，他们呢非常的骄傲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学术界和工业界进行合作资源。
那么英国朝野呢，对于学界人士遭到政府大规模调查的反应如何呢？这个事件的后续影响现在是什么？
是的，我们先来看，在这个事件之前啊，其实英国的对华鹰派，也就是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图根哈特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曼彻斯特大学，那么呼吁曼彻斯特大学要注意就是和他们合作的中国公司还对这个在北京对这个维吾尔人的迫害是有关系的。那么曼彻斯特大学曼大呢，他们是在上周宣布中断了跟中国电子科技技术公司，也就是 CETC 的这个合作那么曼大表示说他们接到的这封信呢，他们是他们第一次被警告，就是他们的合作跟中国的合作跟伙伴关系呢其实是在提供这个北京政府对维吾尔人在新疆提供监视活动方面的器材呢有关所以呢他们决定要中断跟中国方面的合作。但是现在资源更令人不安的是，曼大似乎并不是唯一跟中国合作而传出那么可能对这个中国的军武有精进或者对这个人民的监控是有作用的所以现在更我们看到了，也就是在周一的时候，那么英国政府现在在调查这个这十多所的大学是不是违反了这个国家安全的规定，那么里面涉及了高达200名的这个英国学界的人员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反应是什么呢？反应是非常的不一那么有人认为说，多年来其实华人已经遍布了英国的大学，那么这跟英国大学的快速扩张还有资金的危机呢有很大的关系。而当然中国既然要在经济上资助英国的学界，也会取得自己想要的回报。那么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是用不知情或者在无意间跟这个中国合作，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英国人并没有这么傻。但是有更多的人认为说，这让人非常的担心，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一股反华或者是畏惧中国兴起的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风潮，是不是会阻碍了英国学界的自由也有人说，如果英国政府允许中国呢在这里在英国建造核电站，还有呢拿取这个电话数据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推到的现在是这个中英黄金关系时代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现在呢这个政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英国政府呢却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政令来说应该到底投资界要怎么做，商界要怎么做，当然也更没有说学界要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巨变之下，其实整个情况是混沌不明的。如果英国政府没有拿出一个好的策略跟清楚的策略，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在这种程度在这个时候呢来找到，就是说来让这些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可能真的是不清楚中国共产党规则或者中国共产党制度的人呢，这些学界的人士来做替罪羔羊。所以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英国将会展开一个非常剧烈而且非常快速的一个讨论，也就是说接下来从各个就是采官学界到底要怎么样来跟中国合作，也就是说个人不管是产业界或者学术界是没有办法来做出这样的界定的，必须要由英国政府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厘清这样的一个界定，并且做出新的政策规范。志远，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就是 英国政府呢，最近对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大学的这个所学的学科呢，有一些新的限制，这方面情况您了解吗？
是的，志远，这个基本上就是确实，这个英国政府呢，对于有关所谓敏感的学科，也就是像是这个航空啊，还有电子计算机以及各方面高科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它是有限制的啊。而这个呢，确实是，其实在英国这边看来是追寻美国了，因为美国在这之前已经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这一方面呢，在今年新一季的招生上面呢，英国基本上已经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其实申请相关科系的这些学生们呢，尤其是研究生他们几乎都没有办法，我的了解，我个人的了解是在这个新一个年度的申请上面，那很多的学生现在都发觉他们中国的学生本来准备要到这边来念书的，现在恐怕都要去寻找其他的地方来就读这样的科系。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志远，这当中有一些是已经博士生或者是研究生，那么他们因为 COVID-19 这一波的疫情的关系呢，他们返回了中国那么现在他们是不是应该回来继续完成他们在这个所谓现在被限定比较高科技科技上面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呢？那么目前也是一个争议点。我的了解是英国的各个大学是倾向应该要让他们回来把书念完，但是英国政府目前的看法呢，还有尤其是对华鹰派这一批人呢，他们是认为说，如果呢这些人不能够回来的话，或许就让他们在中国把这个线上用线上的方式、网上的方式把书念完。那基本上现在是对于这一批想要来学习比较敏感科目的这些中国学生呢，目前的这个签证的限制是非常的严格的。志远。
在中国，出版人耿潇南跟她的丈夫秦真被正式以非法经营罪起诉，这个案件引发关注，据信将在星期二，也就是2月9号在北京开庭。
香港电台日前报道说，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已完成侦查，移送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耿潇南的律师1月底收到了当局的起诉通知。面向华人的新闻网站光传媒刊登了独立记者、资深意见人士高瑜撰写的名为《中共司法与传统节日》有关耿潇南的审判日的文章。文章指出，耿潇南案涉案人数众多，除了她和丈夫，还有近10位自然人以及3个涉案单位、她的公司和2家印刷厂。耿潇南面临着非常大的家庭和经济压力。耿潇南的友人、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则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对于此案可能的判决结果并不乐观。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说，耿潇南传出因当局施压而被迫解聘代理律师之一的尚宝军，以此作为从轻处罚的条件。愿意获得探视许可的尚宝军1月13日到看守所探视时遭到拒绝。去年9月，出版人兼制片人耿潇南及丈夫秦真被中国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刑拘。一个月后，北京市检察机关批准公安正式逮捕。虽然耿潇南与秦真被控非法经营，但他们的朋友及一些分析人士怀疑，在中国当局看来，真正的罪名在于为意见人士发声。耿潇南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政治意见人士奔走呐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英雄献花和欢呼，为英雄牵马，为英雄挡枪子儿，为英雄收尸。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为敢言发声，去年曾一度被当局软禁，此后又被四川警方以嫖娼罪带走。 耿肖南便在社交媒体上声援，并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敦促北京释放许章润。纽约时报援引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话说，这纯粹是政治迫害。他还说，当他们想给你定罪的时候，他们可以编造任何他们想编造的。
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接种疫苗、预防和阻断传染的阶段。就像去年输出抗疫模式、口罩外交等一样，中国呢现在正在通过输出疫苗展开疫苗外交，希望以此扩大其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也通过官方媒体发声，散布虚假不实信息，诋毁他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抬高中国疫苗的接受度，提高中国在全球抗疫中的话语权。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所做的报道。
2021年2月1号，巴基斯坦空军一架专机满载中国提供的第一批对外援助的新冠疫苗抵达拉马尔品地的努尔汉空军基地，这是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仍肆虐全球时推动其疫苗外交的最新进展。这批新冠疫苗共50万只，由中国国药集团研发。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中国援助的这批疫苗将优先为当地一线医护人员进行接种。中国希望通过疫苗外交深入推进伙伴关系，拓展其所宣称的国际朋友圈，提高其在国际上声誉的举措并非止于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1号说，中国正在向文莱、尼泊尔、菲律宾等13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下一步将向其他38个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援助疫苗。中国环球时报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的话说，中国已承诺通过一带一路、东盟和上合组织等平台优先供给一些合作伙伴和邻国。除了保障所谓的铁杆朋友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需要以外，中国疫苗外交的触角也深入到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包括欧盟国家，一些与中国有伙伴关系的国家领导人公开接种中国疫苗。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国药集团疫苗的有效率为 79.34%， 低于美国辉瑞和莫德纳超过 95% 以上的有效率，但是高于世卫组织对新冠疫苗有效性至少在 50% 的阈值。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整个疫情的处理上有很多失误，很多谎言，包括跟世卫组织不合作，隐瞒疫情，把全球带入大危机、大萧条、大动荡之中，中国政府对此有不可脱卸的责任。因此，中国的疫苗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向世界赎罪。
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跟全世界其他的200个国家呢，其实在关系紧张的这么一个非常一个就是困难的时刻了，必须的要用疫苗外交了，就像以前的用口罩外交一样的进行公关，营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好感，要把中国的那个过去了，也就是制造的这些问题了，尤其还有国家罪错了，我就得进行某种那个减缓的。
夏明说，新冠疫情大流行让中国许多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陷入重大危机，包括巴基斯坦、上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国家，因此向这些国家提供疫苗是中国展开疫苗外交的优先。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希望在这场疫情中推动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不仅涉及地缘政治利益，也涉及经济发展利益。
但目前看起来，就是说，首先是这种疫苗接种的实施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将来它可以比较大规模的向外出口疫苗的话，那么它有经济利益的。
杨大力说，在目前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国家，如果能提供有效的疫苗，肯定能产生正面的影响力。他说，在供小于求的情况下，有些国家积极参与了中国疫苗临床实验和使用，但是也有些国家对使用中国疫苗还有抵触情绪。他说，如果中国企业能把他们疫苗的数据公布在权威医学刊物如《柳叶刀》上，证明其疫苗的有效率， 能帮助打消人们对中国疫苗的疑虑。这位政治学教授还强调，全球抗疫努力不管哪个国家能做些什么都不是零和游戏，如果中国能包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疫苗接种，并非是中国赢得了什么，美国也会受益。他说，现在全球是个患难共同体，各国都受到疫情的冲击，都面临着病毒肆虐的可怕命运，因此各国应摒弃不同的观念，共同抗击疫情。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去年底曾发表了一篇时评，为中国的疫苗外交辩护，称某些西方政客抛出所谓疫苗外交论是弃人有笑人无的柠檬精心理。这篇时评说，中国为世界各国抗疫提供真诚援助，却在西方政客口中成了扩充地缘政治影响，被这些政客污称的中国疫苗外交牌，实则是光明正大的疫苗国际合作。中国推进抗疫合作从来不谋求任何地缘政治目标，中国在全球大力拓展疫苗外交，努力扭转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帮助这些因疫情大流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国家的时候，美国因疫情严重，感染和死亡人数曲线目前还不能明显拉平，似乎在抗疫努力中有些显得自顾不暇，没有像中国那样大张旗鼓地推动疫苗外交。美国将抗疫努力重心放在国内，似乎给中国的疫苗外交努力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在短期内中国似乎有可乘之机，借助疫苗外交加大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占领道德高度，以此凸显中国比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关爱更多。但是他指出，中国疫苗不仅有效率远低于美国的疫苗，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并不比美国更强，表面上似乎订单很多，但生产能力不足，眼高手低，到头来可能无法兑现其提供大量疫苗的承诺。而与此同时，美国在加大力度对本国民众免费提供疫苗接种的时候，也在跟日本、韩国、加拿大、欧盟等盟国协同合作。他说，待美国疫情稳定下来，美国将腾出手来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这也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就职第一天就签署了恢复加入世卫组织的行政令。
那么所以美国呢，他回到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要帮助那个全球呢这个抗疫，美国不仅有资源，而且美国有这种技术呢可以进行分享，美国一定呢会在世界卫生组织呢跟中国呢争夺对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主导权。因为美国离开以后，那么中国呢对世界卫生组织影响太大，那么美国回去以后呢，那么一定呢会那个重振他的那个领导权呢，包括在疫苗那个开发上呢，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明年呢，美国真正的对全球的贡献，对全球的这个就是疫苗的外交呢，我相信美国这个就是优势呢会真正的显现出来。
夏明还指出，中国经常低估美国的优势和全球的领导力，就像二战前的日本一样，试图以先发之势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是他说，民主国家往往是后下手为强，专制国家是先下手想为强。专制国家体制的综合国力、经济、科技等方面都无法同美国的民主体制相比。
最后美国呢，那么它的那个疫苗的这个有效性、可靠性和美国人那个显示出的他对全球的这种国际主义的这个就是外交了，最后爆发出来了。那我觉得最后的话呢，会反而让中国政府的外交呢显得了那个非常的就是失败，因为他毕竟这种那个夸下的这个就是诺言呢，他要那个实现起来了，我觉得恐怕他很吃力，最后可能会那个招致失败的可能性那个都有，我认为。
中国推动的疫苗外交，一方面是大力宣传对外援助疫苗，宣称有多少国家参加中国疫苗实验，哪个国家领导人打了中国疫苗，另外一方面也不遗余力地诋毁其他国家生产的疫苗。中国多家国营媒体今年一月就曾大肆报道挪威多名老人在接种辉瑞新冠疫苗不久死亡的案例，尽管挪威官方一再强调没有证据表明接种疫苗同这些死亡事件有直接关系。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主持人刘鑫1月15号发推文称，消息不能独立核实，但令人不安，十名德国人在注射辉瑞疫苗数天后死亡。刘鑫的这段推文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转推。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1月15号的一篇报道，引述匿名的北京免疫学专家的话说，全球应暂停使用辉瑞疫苗，因为这种新技术尚未证实。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呼吸道专家钟南山对非中国的疫苗的安全性表示关切。针对刘勤在推文中对辉瑞疫苗安全性表示的令人不安，德国《明镜周刊》1月21号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试图散布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以扭曲中国制造业在于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研发竞争中所处的落后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月19号也批评中国正通过危险的虚假宣传来打击美国疫苗，称中国宣传机构攻击其他疫苗是个危险的游戏。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国在疫苗问题上不断地散布虚假信息，说什么美国的疫苗怎么不好，到头来会破坏中国自己疫苗开发的可信度。他说，如果有效率超过 95% 以上的美国疫苗不可靠，有效率低很多的中国疫苗就更不可靠。夏明教授说，中国官方媒体希望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来诋毁其他疫苗，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赢得世人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普遍认同。中国虽然大肆报道外国领导人接种中国疫苗，但是中国的媒体却从未报道过中国领导人接种中国研制的疫苗。他说，如果中国的领导人公开接种中国自己的新冠疫苗，那么他才会相信中国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与中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前副总统彭斯等领导人都曾为美国疫苗的安全性背书。去年12月21号，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电视实况转播下接种了第一剂辉瑞新冠疫苗。12月29号，当选副总统哈里森也在电视直播中接种了莫德纳的新冠疫苗。此前的12月18号，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媒体的见证下在白宫接种了辉瑞的新冠疫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在中国用户中窜红的美国语音社交应用程序 Clubhouse， 2月8号星期一似乎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封锁，一些中国用户对此表示惋惜。
Clubhouse 俱乐部会馆于2020年3月上线，目前还处于测试阶段。这款应用程序在中国知名度猛增，直接原因是马斯克中国时间2月1号在 Clubhouse 上开直播，就 GameStop 股票交易争议事件与处于风口浪尖的罗宾汉公司 CEO 弗拉基米尔·特内夫对谈，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其中包括中国媒体。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用户可以加入不同主题的 Club 俱乐部，也可以随时创建或是加入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聊天室。在这些聊天室中，用户可以默默地旁听，也可以畅所欲言。聊天室的主题更是五花八门，从股票投资到美国橄榄球超级碗，再到新疆、台湾和代孕等政治及社会敏感的话题。可是 Clubhouse 给中国网友带来的言论自由享受看来就如同昙花一现。纽约时报记者袁立在推特上写道，我的微信线上满是关于 Clubhouse 在中国被删的帖子，自由表达的时刻是多么的短暂。一位 Clubhouse 的中国用户也向美国之音表示， Clubhouse 已经被强，而且强得很彻底。另有用户在新浪微博上抱怨说， Clubhouse 果然被强了，瞬间失去了那些可爱的话题。观察并挑战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的 greatfair.org 网站在推特上表示，北京时间星期一下午七点左右，中国用户被禁止使用 Clubhouse 应用程序， Clubhouse 的网页仍然可以访问。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一则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与一些媒体报道中描述的言论自由天堂不同，许多中国大陆用户表示， Clubhouse 的政治讨论往往是片面的，亲中国的声音很容易被压制。报道说，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表示政治话题很无聊，因为房间里的人只是重复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批判性的讨论或辩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有着严格的审查，脸书、推特和 Instagram 等社交软件受网络防火墙限制，一直无法在中国大陆使用。 Clubhouse 似乎是最新的一款受限软件。 Clubhouse 没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来自深圳的一位 Clubhouse 用户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会继续通过 VPN 翻墙使用 Clubhouse 讨论敏感话题。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每个人都在防火墙下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但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讨论任何事情。但他也表示，其他一些用户可能会因为不得不使用 VPN 而放弃 Clubhouse。
聊天程序 Clubhouse 在中国爆红，那么强烈的这个乌托邦能够存续多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Clubhouse 是一个音频聊天应用程序，在2020年3月上线，目前还属于测试阶段。新用户注册需要现有用户的邀请码，这也给 Clubhouse 的用户带来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感。许多用户说，由于都是熟人邀请，这个平台上发言的用户的素质似乎比其他平台高了许多。在淘宝网上， Clubhouse 的邀请码目前售价从几十元到400元人民币不等，反映出这款 APP 目前在中国的受追捧的程度。在新浪微博上， Clubhouse 邀请码 Clubhouse 下载也一度成为了热搜词。其实在 Clubhouse 在中国走红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许多款基于语音的直播播客的网络平台。有一些用户指出， Clubhouse 与荔枝音频社区的某些特点类似。在游戏玩家中， YY 语音群聊功能也十分受欢迎，许多出租车和卡车长途司机也常常使用微信上的一些语音聊天小程序。让 Clubhouse 与众不同之处，除了马斯克带来的明星效应以外，还在于它的开放属性。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用户可以加入不同的俱乐部，也可以随时创建自己的主题聊天室，自建主题，畅所欲言。美国之音在 Clubhouse 上随机发现了以下几个主题的中文聊天室。在一个名叫记者政治不正确群中，网友正在讨论特朗普给美国政治造成的影响。在一个叫两岸三地女的奶茶局的聊天室中，网友们正在讨论世界各地的女性的社会问题。在一个取名为默哀 room 的副标题是，今天是李文亮医生的忌日，纪念李医生并不是因为他是英雄，而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 Clubhouse 这个软件上，用户只能使用语音交流，不能打字，不能发图，不能发视频。目前 Clubhouse 上中文用户多为科技业、媒体文化业的从业者、学术界人士、投资家等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虽然用户在参与聊天的时候可能会私下录音，但聊天室的音频内容在这个 APP 上没有存档。新美国基金会数字经济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网络政治中心数字中国项目主编魏光明说，Clubhouse 聊天室中的畅谈有一种强烈的随意感，这对中国境内和中国境外关心中国议题的人非常具有吸引力。魏光明说，
"这些对话是开放的，人们的参与方式非常有趣，这可能是文字形式做不到的，因为文字受到的审查和监督更为密集。你一旦把东西写下来，你可能会遇到麻烦，当然你也会因为在音频聊天中说错话而惹上麻烦，但是你知道这些语音不会永远存在，谈话结束后它就消失了，这对人们来说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三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由于美国互联网产品已经不再是中国科技企业的榜样， Clubhouse 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太可能会继续增加。文章说 Clubhouse 在中国没有市场，因为其运行是基于名人的参与，而不是技术和高质量的内容。但是新疆、香港、台湾、疫情、李文亮这些在中国受监管的社交媒体上不太可能会出现公开讨论的话题，本星期在 Clubhouse 的聊天室中都可以讨论。当然还有许多聊天室更多关注的是职场发展、科技、投资等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对于 Clubhouse 是否会有朝一日被中国审查部门封锁的问题，魏光明说，
中国政府一定会密切关注事态如何发展。仅仅过去十年的经验就表明，审查当局会对这个软件予以关注，他们会监控事态发展，以了解是否存在对稳定或对共产党政权支持的威胁。一旦有当局认为危险或不喜欢的特定事件发生，平台就会被关闭。
Clubhouse 上的一名网友说，有这么一个对两岸三地都能开放，大多数人都能心平气和就事论事聊天的平台非常难得。他说这个平台以后还能不能存在，还有开放之后人员成分稀释的问题都是值得用户思考的。他说前期用户的这些体验目前是一个很难得的生态，这颇具一种乌托邦的意味。
被称为华为公主的姚安娜，她一出道就遭到了一面倒的批评。专家说，这是因为疫情下人们有相对剥夺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陈云的报道。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为公司近日替女儿姚安娜注册商标而道歉，反映出姚安娜这个名字在中国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起因是他以华为二公主的名号进军娱乐圈，连日登上热搜榜。一些观察家表示，网友一面倒的抨击在于相对剥夺感的负面情绪，这似乎也成了二代的原罪，他们必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华为日前新增多条姚安娜、姚思维等商标信息，该公司三日发布内部说明称，社会上有些公司或个人恶意抢注姚安娜商标，我们不得为之。此外，说明强调若自己不注册，商标会被持续的恶意抢注。任总是第一次公权私用，为此向全体员工道歉。姚安娜本名姚思维，是任正非跟第二任妻子姚玲所生，她跟随母姓，去年才从哈佛大学工程与统计数据系毕业，是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同父异母的妹妹。姚安娜在1月14日23岁生日当天在微博宣布正式出道娱乐圈，她的经纪公司天浩盛世娱乐为她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破格公主造势》。在官方海报中，姚安娜身穿黑色宽肩上衣、开叉皮裙和高跟膝上靴，脚下踩着变形的皇冠，盛气凌人。宣传主题是破格公主，声称打破重塑，不拘成格。接下来不到几天，她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并为大陆长城汽车摩卡代言。姚安娜出道的消息一出，立即连日登上了中国网络的热搜榜，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网友几乎是一面倒的大肆批评。一些观察人士表示，网友所有的仇富心理、批评资源不公以及认为他唱歌跳舞不比人强的言论，全都可以归纳在相对剥夺感的概念之下。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副秘书长卢成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国许多选秀节目里，参赛者必须要很努力地跟别人比赛，一关一关的晋级才能够获得出道的机会。但从姚安娜身上看到的是，她原本默默无名，突然宣布出道就可以登上杂志的封面和抢到代言，跟一般人有着明显不一样的机会跟待遇。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受薪阶级受到很大的冲击，加重了一般人对相对剥夺感的负面感受。卢成伟说，
他受到攻击的这个原因可以用一个概念来分析，就是相对剥夺感。它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意思就是说当个人或是群体他去比较跟他在同样一个群体里面的一些其他分子，然后比较说发现自己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些感受跟他的判断。其实有研究就会指出说相对剥夺感会引发很多负面情绪、负面感受，然后进而可能会引发一些行动，就像网民会有留言或者是大家怎么不认同。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姚安娜五岁开始学钢琴书画，九岁学芭蕾舞，20岁时参加了每年只邀请20人的巴黎成人礼舞会，并与比利时王子共舞。该舞会被福布斯评为世界十大顶级奢华晚会之一。在姚安娜出道的纪录片中，她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摆脱不掉名媛、哈佛、芭蕾舞者等标签，但他不愿因此被束缚，也希望未来可以打破常规，多尝试一些没有做过的事，让许多年后大家想起他，可以不再是那些标签，而是属于他艺人的身份及其他作品。卢成威表示，姚安娜原本默默无闻，但一出道就获得很多的代言机会。虽然在出道的纪录片里，他告诉大家不想要受限于自己的身份，想要做自己，但姚安娜似乎没有自觉到，正因为她是任正非的女儿，才能够获得这些别人没有的机会。她虽然觉得自己很努力，但民众没有看到她一关一关的过关斩将的努力过程。她所谓的努力跟大家定义的努力不太一样，因此很难产生共鸣。卢成威表示，
但是他好像对于基于他的家庭背景获得这么好的机会，他自己并没有自觉，他反而告诉大家是说他要活出自己，他要不受他这个身份被限制，他要做自己，然后民众就会觉得说，你并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这个是精英的这个位置才能获得的机会，所以你告诉我们说你要做自己，这样的跟我们的经验是没有共鸣的。
跟姚安娜同个年龄层，曾在上海电影节走过红毯并拍摄过杂志封面的伊启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社会对企业二代有着某种程度的期望跟标准，如果是继承家族企业或是经商，不会有人责骂他，但如果是去娱乐圈唱歌跳舞，就变成是跟其他练习生抢资源了。中国网友生气的是这种资源不平等。伊启威说，
中国他对这种容忍度呢，就是你去经商没关系，你去自强副业没关系，或者是你去从政，但是去了娱乐圈，第一就是抢占了那些其他普通人的资源，所以网友很生气。第二点就是他的硬条件啊，可以去网上看他 dancing 也好或者 sing 也好，他硬条件的话他是不过关的。第三点呢，就是他除了娱乐圈之外，他还拍了个人写真，然后出版这些更时尚的拿代言，但是网友们吐槽最多的是他的 fashion sense， 就是很不搭的那种感觉。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姚安娜事件除了反映中国社会年轻人对于既得利益者的反感，也认为与中共高层在网络煽动仇富情绪、带风向抨击江泽民时期崛起的华为有关，颇有一股破除旧势力的味道。范世平认为，年轻人这种仇富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在某种程度也打了一种正义的招牌，特别是在中国现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这种仇富心态尤为突出。接触娱乐圈的伊启威说，剖析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并非来自于财富本身，更大的原因是出自于一种自卑心理。假设双方在同一个起跑点，但后来这个人升官发财，那另一个人就会心中发恨，因为中国是唯物主义，这跟文革时期的遗留很有关系。伊启威说，
它本身的话是源于文革啊，然后改革开放物质缺乏的那个时间，会导致人和人会有一个攀比的一个心理，然后物资不全，在那种教育下就会觉得很缺，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想说抢一大堆的这样子。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呢，从小被教育的不是说你要礼貌他人，不是，是你要挤掉所有人然后上那个位置上，如果上不了那个位置上的话，就等于说大家都会仇视。
伊启威认为，中国网民确实存在着仇富心理，从而对姚安娜大肆抨击，但他认为这与中共高层煽动仇富情绪带风向应该无关，因为姚安娜年纪还轻，况且她并没有实际参与过政治行动， 他认为中共如果真要对华为开刀，也应该是针对孟晚舟或是任正非本人，而不是针对任正非的小女儿，就像中共会直接对马云开闸那样。曾因为宣扬民主思想而遭到中共封杀的伊启威，说明了中共封杀一个人的手段跟过程。他说中共会先对他冷处理一阵子，让大家看不到他的新闻，网络上也搜索不到最新的消息，若没有效果就会再进行抹黑，更严重的是国安人员直接上门来喝茶谈话。因此以姚安娜还能够抢到代言登上封面，这代表她还在中共准许的范围。伊启威说，在中国只要不涉及政治这条线，人民还是拥有一定的自由权，只有当事情超过中共预想时才会出面干涉。伊启威说，
虽然说她是华为的二女儿，但是说实话讲，因为她不参与政治，也不参与华为的这些东西，所以中国对于她来说的话的态度是 they don't care。因为你虽然说是那么一个体系里的，但是它只要不涉及政治这条线，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你只要不碰政治，其他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专门研究影视产业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楚瑞廷认为，之所以会有学者认为姚安娜事件可能与中共高层煽动仇富情绪带风向有关，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娱乐圈其实跟政治脱离不了关系。楚瑞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和戏剧都必须要经过各种的事前审查。中国影视产业和传媒通讯产业目前可以说是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
我觉得中国演艺圈完全是讲政治啊，所以那个跟你什么自己什么想法那是另外一码子，那个无关系。对，你还要看中宣部的态度是什么，所以说这个东西肯定他也帮他打通关节啦，例如说跟中宣部打通关节，这个绝对不是说我们所想象中啊，什么经纪公司发掘了一个明星然后把他包装一下你就上电视了，那么简单。外面排了多少人，大家都说难听一点，红包先送了才把你递进来啊，还不止红包嘞，这个有时候可能还有权色交易都有啊。
范世平接着说，
这个不像说我们怎么拍一拍抛到网络，这个没有审查怎么会让你上去。这个任正非肯定是要花大钱去笼络那个中宣部的什么，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个排上去电视台，否则一般人你说哪有这种可能，可能一半是你的能力，但另外一半是你的背景有没有高人推荐，你的关系，这要两个加起来啊，你光有能力那也不行啊。
除此之外，范世平表示，娱乐新闻的受众群比政治新闻更广，因此政治议题跨界到娱乐圈一向是中国政府喜爱的操作模式，以便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楚瑞廷说，中国硬底子的选秀节目多，网络素人也多，练习生也多，就连职业观众都很多，观众也看多了明星是如何出道的故事，深谙是怎样的背景才能让如姚安娜这颗星星在娱乐圈乘风而起。楚瑞廷举例，中国知名歌手华晨宇和张碧晨从选秀节目出道，自2013年左右开始慢慢的熬，经过了5到7年才有现在的样子。周深也还是在很青涩的时候就已经参加蒙面歌王等多场歌唱比赛，一直到去年才因为一首达拉蹦吧而爆红。楚瑞廷说，
你可以出来，但是这种硬底子的选秀节目实在太多，所以即便他是哈佛回来的，那如果你没有一个硬底子，或是你有什么黑历史，这个路走不长的。大陆要挖这种东西，网民挖黑历史的能力很强。
楚瑞廷表示，不论是正二代、七二代、官二代，这种二代出来的人都很容易遭受到抨击，举世皆然，即使是娱乐圈的二代也不例外。楚瑞廷说，
譬如说台湾的 Billy 的儿子周汤豪，他刚出来的时候也是被骂，就说你靠着 Billy 姐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他现在慢慢也是经过了好久时间，然后慢慢有自己的样子。阿妹的那个表妹还是堂妹吧，安娜出来的时候也是，所以这种只要你是带个某个光环出来的这种演艺界，甚至包括政治界，大家都很容易背负一个原罪在那边。
有余评人提出，二代既然是一个难逃的原罪，又因为相对剥夺感的负面情绪所引发的仇富心理加成之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网民会对华为二公主姚安娜一面倒的负面嘲讽， 二代唯有更加倍的努力，充实自己成为硬底子，拿出实力证明自己的才华，才能真正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